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真爱主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星源跟严恩跟你一起去看的是《使徒行传》当中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稍微往前一下，我们知道保罗一直呢是在犹太人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呢在他传讲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还有挑战。这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冲突的地方呢，就在于保罗向人讲的呢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边呢包含了耶稣基督必须受害还有从死里复活。那具体到经文当中呢，有一个很总结性的例子啊，就是在《使徒行传》17章第一到第三节当中所写到，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今天不管是我们在向其他人传福音，还是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在不断地去重复我们的信仰核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基督呢已经为我们受死并且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终的盼望。今天很多人听到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都说我犯罪了啊，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啊，救我们之后呢他替我们受罚，之后呢他在死里复活。那这个中间的跨度好像在每一个环节上啊，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还没有相信基督的朋友都可能会问为什么。
其实我去想耶稣受死的事实呢，那我稍微去跟其他的宗教做了一些比较。那如果我们讲回教呢，虽然说我对回教也不是100%的了解，但是我的了解是回教的阿拉呢他是没有到世界上的，因为他在伊斯兰的教义当中呢他是永恒的，他是不会死的，所以他就一直在至高的地方，他并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那至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呢穆罕默德，他是在公元632年左右在麦加，就是今天沙地阿拉伯的地方，因病去世的。所以说他的过世呢是生病，他也并没有因为过世之后就死里复活。那以我们华人来说呢，我想很多人都是信佛教，依据这个佛经的记载呢，他大约是在公元前483年左右在印度北方的一个地方过世，上面也说他是吃着食物之后感受到腹痛，那最后呢可能因为他的修行他就可能佛教的什么涅槃，进入一个很高的修行。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呢，我想一直强调的就是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而受刑罚受死复活埋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耶稣并没有受死，他也没有复活，我想整个基督教的教义就会垮下来的。因为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的是一位真正的神吗？还是他就只是在世界上面一位修行很高道行很好的一位老师，那当他过世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依照圣经的记载，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他应许赐圣灵，并且他在门徒面前升天，就能够看见我们耶稣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当他为我们受刑罚的时候，他能够像人一样感受到完全的痛苦，但是他的神性呢也能够看见唯有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可以升天，可以赐圣灵给我们。 当我们看到保罗跟这些犹太人的辩论的时候呢，没错，他们可以继续在辩论啊，这个律法怎么样，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对，没错。而且这中间呢，先元多一些解释。我最开始在读系统神学那门课的时候呢，有一位神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论证的观点啊。我们今天都在强调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说犯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这世间万物，大自然当中的所有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那我们犯罪呢，其实是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甚至于是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一个犯罪的人呢？如果你让我蒙受了损失，那我应该赔钱。如果你伤害了别人的生命，甚至是呢其他的损害，有一些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的东西，怎么办？可能把人关进牢里啊，甚至有法律上有各种各样的刑罚。所以在这个法律层面上，很多犯罪它是有一个补偿或者是惩罚的机制的。对于犯罪，要么去补偿，你要还给人家，要么呢你还不了，那就惩罚你。说我给神什么样的补偿呢？或者说是神会给我怎样的惩罚呢？这个自然界当中包括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神创造的了，所以我们能还给神什么东西呢？就没有一个能比神还大的东西去还给他，这是不可能的。
是的，而且这种还的意思呢，是否说因为我还了，所以我的罪就一笔勾销了呢？那就像世界上面今天即使一个人犯了罪，他在监狱里面关了3年之后，等到他出来，我们知道往往他们是很难找工作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他可能在20年前，可能在10年前犯了罪，所以他的证明里面，他的身份里面就有一个污点。但是并不是说他被关了之后，他曾经犯过的这个罪就一笔勾销了，完全没有任何记录，大家都刚做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不管他最后表现得再好，他就是在3年5年前犯了一个很大的罪，所以他曾经被关在监狱里面。那同样的，我们在世界上面犯的罪，不论我们做了多少的好事，捐了多少的钱，我们自以为意，对待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是只要我们曾经犯过任何的罪，心中有任何的邪念，有任何的贪心，有任何的私欲，有任何的一念，这都是罪。那在上帝的标准里面就是完美，所以只要不是完美，即使是 99.99998%， 它就是不完美。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只有 100% 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堂，才能够进入永生。
对，那接下来呢，这位神学家他所解释的就是说，赎罪的事情呢，神有能力做，就神可以给我们赎罪，或者是可以赦免我们，但是呢，只有人应该做，犯罪的是我们，我们应该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儿。而神有能力去做这件事儿，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实现。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化身为人来到这个世间，只有一个既是神又是人的主耶稣才能够完成。他怎样赎罪？他要替我们去死，所以呢，赎罪的整个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并且最终呢，他要从死里面复活，就代表着说我们的罪真正的得到了赦免，并且他能够胜过这些罪恶。
这个也让我想到那个瘫子被朋友带来耶稣的前面，耶稣医治了他，对不对？以世人的想法，他的脚如果被医治了，大家应该马上欢呼，好棒好棒，你的瘸腿被医治了，那是否这个故事就应该结束了呢？是不是？那大家应该就觉得，哇，耶稣你好厉害，你可以医治别人的瘸腿。但是耶稣对瘫子的回答并不是说，哇好棒哦，恭喜你，你的脚得到医治了而是他是说，孩子，你的罪得赦免了。所以耶稣的回答呢，也能够让我看见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因为我们在世界上面可以一直辩论，可以讲半天，我们也可以一直跟上帝求，我的生病要得医治，我要赚钱，我要生孩子，我要找对象，我要结婚，各式各样的事情。那 我们的信仰呢，常常就于我跟上帝求什么，我跟神求什么，他给我们，我们的信仰就结束了，对不对？就是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们，
对
对, 对。但是耶稣往往把他带到最重要的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的罪是否可以得赦。那有谁可以赦罪？就是只有神才可以赦免这个罪，因为世界上面一切的东西都会消失，即使这个瘫子他的缺腿被医治了，他可以起来行走，但是这个瘫子今天也已经死掉了，是不是？那我们跟上帝求任何的东西，你要有好的对象，要赚钱，那任何的东西都一定会消失。那我们在疾病当中，在痛苦当中，没错，上帝有可能会医治我们，有可能不会医治我们，但是一定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会腐坏，我们都不会被医治，或者因为我们出了车祸就死掉了。但是人最终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是否可以得到赦免，而世界上面唯有谁才有这个权柄可以赦罪，那就是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他才有这个能力，他才有资格，他才有权柄，他才有管道，才有能力能够完完全全赦免我们的罪。而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像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一样，他说恳求你纪念我，他也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而当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呢，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所以主耶稣赦罪的这个权柄呢，是超乎我们人类的想法，因为我们人永远都是功利主义，就是你要做什么好事你才能够把前面的事情一笔勾销，你欠的钱你就是要还，你对我不好你现在就要再对我好，所以我才能够忘记，才能够免去你之前对我的不好。但是主耶稣的赦罪呢，我们真的只要相信他，只要信任他，我们的罪就可以一笔勾销。并不像说佛教徒他要一辈子一直去修行，都行了好几辈子之后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进入永生，是不是？而且 我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佛教徒他下辈子成为一只蚂蚁，因为他这辈子没有做好事，那请问一下，蚂蚁到底要怎么样修行才能够证明他是一只比较好的蚂蚁呢？
是，所以有关这方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思考和比较，有很多可以展开的探讨。不过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精彩都是因为